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。他外出奋斗，家乡老人说他有出息，同龄人羡慕他，但后来他妻离子散，回到了家乡，家乡人个个远离他，直到20年后，他成了屯里人缘最好的人。他遭遇了什么？又如何扭转家乡人对他的态度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在80年代初，我从农村老家只身来到黑龙江北部某城市工作，后来到吉林成家定居。一段时间后，家乡人总说我运气不错，没白到外面混，老人家夸我有出息，同龄的人也很羡慕我。到了1996年，我开始修炼大法。修炼法轮功要按真、善、忍要求自己。到了1999年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妻子承受不住恐惧，担心我被迫害，哭闹着让我放弃修炼，还用离婚威胁我。一天，妻子崩溃地冲我大叫，问我还练不练。我坚定地说练，我想这么好的大法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接着妻子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扇我嘴巴，我知道妻子是受了中共的谎言毒害，承受不住压力才会这样对我。于是我坐在椅子上紧闭双眼，一动也没动。这时女儿从里屋跑出来大哭，大声说，爸，你快说不练了，妈，你快别打了。妻子打了我足足30-40个嘴巴子后，抖着手停下来了。我说，咋不打了？妻子说，不打了，手疼。看着妻子的手心通红，我想，你手咋疼那样？但我脸都没疼。后来妻子还疼了好长时间。不久后，妻子又逼我离婚，还故意让我知道她有外遇。最后我逼不得已只身离开，净身出户回到了老家。回到老家后，我同父母住在一起，过去夸我有出息的老人对我不再热情，同龄人也不再羡慕我，见了面人们是能躲就躲，没人愿意与我说话。由于我练功受迫害家散了，哥哥们自然也是埋怨我。一天，我把3个哥哥都叫到父母家吃饭，饭后我对他们说，这些年我不在家，爸妈都是你们操心，现在我回家了，以后你们就少操点心，我不出去打工就种点地，在家照顾他们。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，3个哥哥他们一听，内心自然欢喜。从此一天从早到晚，我洗衣做饭，下地干活，担起所有的家务及农活，身体虽劳累但心里踏实。当时农村生活还很困难，家家为照顾老人纷争不断，而我家却成了孝敬父母的楷模，一时间成了屯子里人们效仿的榜样。直到老人80几岁离世，我从没向3个哥哥提出任何要求。我们屯子口有一条季节河，一到大雨就会淹水，人们要过河就要搬石头搭桥，很麻烦。于是春季种完地，我就默默地开始捡石头推沙子，将桥墩垫高，让水从桥下流过。人们看到后那真是说啥的都有。有人说，大伙儿走路你一个人挨着累犯不上。有嫂子辈的人半开玩笑半挖苦地说，哎，我说老四呀，练法轮功把媳妇儿都练没了，却回家做起好事来了。我也开玩笑地回说，可不是吗，做好事积点德，这德太少了。也有讽刺我的人说，还做好事呢，啥时候了，不傻吗。 也有人到跟前帮着伸手干，但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人了。十几天后，这段宽两米长四米左右的过水桥垫好了，从此人们再也不用担心过河了。后来我又发现，土路坑洼不平，人们出门遇到水坑就得绕着走，于是我又开始一条街一条街地推沙子垫平。可能我上一次筑桥大家都看在眼里，所以这一次我修到谁家大门口，人们都主动伸手帮忙，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。到了冬季下雪天，家家都是自扫门前雪，我却例外。我从家门往东扫雪，东边扫完就向西扫，而且碰到外出打工锁门的大门口没有人扫的路面，我全包了，而且这一扫就是20年。如果屯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需要帮忙，我是每家必到，特别是一到冬天，家家卖玉米缺人手，我是家家帮忙。就这样几年下来，屯子里及3里5村的人都知道了我这个练法轮功的大好人，于是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还帮他们做三退，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一天，一个兄弟遇见我，对我说：四哥，你得小心点，村委会有人透话说让人举报法轮功，举报一个人给不少钱呢，咱屯要举报你那可太缺德了，我看咱屯不会有人举报你。我想这话可能是真有来头。几天后，屯里年纪最大的王老爷子一脸认真地对我说：老四，别怕，真抓你问问咱屯人让不让，大伙都给你请愿去。看到屯里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不再误解大法，那一刻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经过20年，我成了屯子里人缘最好的人。很多人都说，高深的我不懂，就看你这个人，我们就认定这大法好，这大法师父好。听众朋友，俗话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或许正说明了这个道理，您说是吗？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